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在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让我们先在神的面前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仰望您，愿您临在我们当中，愿您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愿我们感受到您的同在，愿我们因知道您的同在，我们就里面有平安，我们就心里得安慰。我们也祈求您自己亲自的来引导我们的分享，用您自己的话，以您自己的灵使我们受教，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是以弗所书五章第一到十四节。保罗在以弗所书后三章的教训主要都是对基督徒的行为和道德给予具体的指导。在保罗看来，基督徒的外在行为归根结底是与他的身份和内在本质融为一体的，所以后三章的中心可以说就在于四章一节，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句话。同样的意思也可以表达为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五章八节这一句，就是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总之，在保罗看来，基督徒的内心与行为、身份与见证、里面的本质与外面的表现、生命的种子和生命的果子理应是统一的。圣洁的生活虽然需要不断追求，也需要经过征战，但对于基督徒来说乃是理所当然的。在保罗看来，圣洁的生命带出圣洁的生活，是每个基督徒都应当切实经历和活出来的。所以我们不仅要知道保罗是坚定的恩典主义者，他强调唯独恩典和因信称义，坚决反对靠行为得救，但他同时也是坚定的圣洁主义者，对信心软弱动摇的信徒他以恩典的教义安慰，但对普遍的生活指导他也从不回避光明和圣洁的要求。所以如果有人讲信心与行为对立，讲恩典与圣洁对立，以为讲信心就不能讲行为，讲福音就不能讲律法，就是没有真正明白保罗的心意。对于以弗所书五章这头四节经文，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二节是呼吁信徒要效法天父并效法基督，第三到第七节是禁戒在情欲方面的放纵，八到十四节是本段的中心保罗再次揭示基督徒的身份乃是光明的子女，并指出光明包含的意义。五章一节说你们该效法神，而我们能够效法神的根源在于前一节说的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也在于这一节后半部分说的我们好像蒙慈爱的儿女。这就说明我们能够像神，乃是因为我们先经历了神的恩典，先饱尝了他的慈爱。行为可以模仿，但爱是不能模仿的，除非我们的内心先被神的恩、神的爱所滋润，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像神和真正对他人有恩慈。前一节还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而这一切的形容词归根结底也都是缺乏爱的那种生命的表现。一个内心愤怒、言语刻薄的人，其实就是觉得所有人都对不起他，全世界都亏负他的人，因此他以抱怨、敌对回应他人是很自然的。相反，基督徒作为蒙爱之人、蒙恩之人，他以慈爱宽恕待人也是很自然的。所以唯有被爱充满，才能医治一切缺乏爱的病症，唯有意识到自己蒙爱的地位，才能活出一个蒙爱的形象。福音对不信的人来说是抽象的道理，但对信的人来说，福音是真实的体验，就是对爱和恩典的体验。今天我们仍然在多大程度上以旧心态、旧言语对待人，例如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仍像我们的父母对我们那样对我们的儿女表现出挖苦、讽刺、批评的态度，就说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还活在地上扭曲关系的体验中，没有活在被天父宝贵疼爱的体验中，还活在属地儿女的身份中，没有活在属天儿女的身份中。所以效法神首先就在于体会到神的恩典和慈爱。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情景是否常活化在我们眼前呢？ 提起恩慈恩啊、提起恩典慈爱这类词语，我们心中是否有暖意涌流呢？我们每个基督徒实在都需要圣灵的帮助，因为我们只有不断的更真切更深刻的体验天父的慈爱和恩典，我们才可能更加像他一样。此外，虽然效法神是以体验他的爱为起始，但真正的爱也绝非只停留在体验上，而必然反映在行为上。所以保罗又在二节劝勉基督徒要凭爱心行事，而爱心行动的最高典范就是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我们谁能因为爱舍了自己呢？也许我们现在还不能，但主确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像他一样。因为马太福音十章说，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还有约翰福音十二章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此外，主的舍己还说明爱意味着付上代价。我们当因此反思我们自己曾为什么付出过金钱、时间或其他方面的代价。如果我们除了为自己和肉体的享乐，还不曾为什么人或什么事付上过代价，就说明我们还未曾真正爱过。如果我们付出的对象极少，付上的代价也微薄，这也实在说明我们的爱心其实很匮乏。如果我们正是如此，那就该求主怜悯我们，改变我们，因为他愿我们为爱摆上我们所有的，因为他为我们立下的爱的标杆正是基督并他的舍己。保罗在四节特别警戒门徒要胜过情欲的试探，因为当时的社会风气败坏，拜偶像和淫乱是社会的两大特征，因此也是对那个时代的基督徒最具挑战的两大考验。而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情欲的试探同样真实和巨大，甚至比保罗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淫乱空前方便，以致淫乱空前泛滥的时代。教会今天切实地感受到同性恋的合法化趋势对教会的冲击，但也有著名的牧师非常敏锐地指出，其实传统家庭的大规模解体才是教会面临的最大危机和挑战，而情欲的罪正是家庭稳定的最大敌人。所以在今天，基督徒更当警醒，无论这世界上有多少人对所谓追求真爱表示理解，也无论像《廊桥遗梦》这样的文艺作品引起人们对婚外情怎样的唏嘘同情，我们始终当清楚知道上帝的心意，就是在婚姻以外的性行为就是淫乱，上帝看一切的淫乱都是污秽，而淫乱的根源正在于贪婪，正如第十诫所禁止的，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人的欲望是无底的深渊，若任由欲望控制，只能引致无穷无尽的罪恶。而基督徒的智慧在于定睛在神的身上，以感恩来遏制贪婪。所以保罗在四节劝勉基督徒总要说感谢的话，感谢是代表转向神，感谢是代表知足，感谢是代表承认上帝的供应是充足和美好的。所以感谢能胜过贪心，感谢也是魔鬼没有可乘之机。此外，这两节经文还特别提到基督徒的言语，感谢的话要说出来，但污秽的事连提都不可，甚至空洞无聊的话也与圣徒的身份不符，所以也当禁戒不说。这样的禁止既是保护圣徒的见证，同时也是操练圣徒的生命。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人的内心与他的言语紧密相连，一方面言为心声，正如路加福音六章四十五节说，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另一方面勒住舌头也可以约束内心，正如雅各书三章二节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所以基督徒当注意操练舌头，特别是在那些熟悉我们的人面前更要谨慎，免得一不小心就又回到旧身份、旧情境和旧话语模式中。十月底我们大学同学将举行毕业十五周年的同学会，我们全班四十多个同学可能会来一多半，我现在已开始为这个事情祷告，因为一方面我特别期待能够向他们做见证，但另一方面我也很害怕在叙旧中自己又回到旧形象里， 也担心自己在可能无聊甚至错谬的言论上随声附和或者人云亦云，求主帮助我。在接下来的五到七节，保罗为前面的警戒也提出一项理由，就是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这里的淫乱、贪心不是指一次的犯罪或偶尔的跌倒，而是指持续活在这些罪中。正如约翰一书三章九节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也是指不会持续活在罪中。所以神的儿女必不会持续活在与神儿女身份不符的状态中，而那始终活在污秽中的，就证明他们从来不属于神的国。所以保罗在此是提醒神的儿女，不要被那不结好果子的树欺哄，更不要与他们同伙。同伙就是参与罪恶的意思，因为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基督徒若在罪上有份，也难免生命受亏损。八到十四节的是这整段的核心它的核心词就是光明，这也是这整段教导的基础。正因为我们是光明的子女，所以我们才应有光明的行为。虽然在哥罗西书和约翰一书中都说基督徒是在光明中，但保罗在此的表达更特别，他指出基督徒的本质已变为光明。正如八节指出，我们从前不只是活在黑暗中，而是黑暗在我们里面，我们本身就是暗昧的，但如今我们已是光明的。我们是光明的，就意味着我们活出光明的样式是理所当然的，就意味着我们的见证越来越反映众光之父，越来越让人认出基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那什么是光明的样式呢？光明的样式至少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光明的样式是没有隐藏，没有羞耻，是要显在人前的。与光明相对的就是暗昧，凡不愿让人知道或怕人发现，若被发现就会感到羞耻的，就不是光明的。我们教会的意向是要做山上的城，灯台上的灯，这就是要追求成为光明的样式。这些年我们所走过的路，无论是合并、建堂、制度公开、财政透明，还是在户外征战中对一切争议都能公开回应，都是实践光明的样式。这些事特别令人鼓舞和欣慰，因为确实知道这是主所喜悦的。但这些事其实也绝算不上特别的业绩，因为就教会的本质而言，就光明子女的身份而言，这些也是理所当然的。其次，光明的样式所结的果子必然是与人有益的。九节列出了三项光明所结的果子，但光明的果子肯定不止三项，其实也是难以罗列完全的。总之，光明的果子是与黑暗的果子相对，黑暗的果子的特征正如十一节所言是无益的。无论黑暗的行为看上去多么有果效，但最终将被证明是与人有害，并招致上帝愤怒的。例如，听说很多三字牧师的酒量很好，因为他们常要陪统战和宗教部门的官员吃喝，以求方便。但显然，靠这样的行为存在的教会，在主里面有何地位呢？这样建立起来的教堂再大，其中的信徒能得到什么造就呢？也曾有警察直言不讳地劝我们，干嘛不给宗教局送礼？这个打点到了，不就能拿到钥匙了吗？感谢主，我们没有随从恶人的计谋啊！但更感谢主的是，我们越来越看到坚持户外的果效。自户外以来，我们走上街头传福音，不再有胆怯的障碍。我们向众多警察、公务员做见证，也不再难以想象。我们的忍耐使教会有政治野心的谎言不攻自破。我们既和平又坚忍的形象，也使世人不得不思想信仰的奥秘。总之，我们所走的路虽然艰难，但却越发显出真实的益处，而这真实的益处就见证我们真实光明的子女。第三，光明的样式要照出罪恶并责备罪人。在圣经中，光明和黑暗代表善恶的对立，同时他们也互为参照。在光明显现的地方，黑暗也必无所遁形。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价值观如此混乱，罪恶被美化被合理，那么多人对基督一无所知或充满误解，也说明光明的子女仍然过于隐藏， 我们的光还没有充分照在人前，并且在这个时代的风气就是相对化和多元化，也要求光明的子女要更加勇敢。我们所见证的并非众多好选择之一，我们所见证的乃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罪人面临的危险也并非今世的亏损，而是永远的沉沦。所以光明必要照出黑暗，真理必要揭露虚妄，恩典与福音绝不能回避上帝的愤怒和审判。愿光明的子女靠主刚强壮大，愿我们与罪恶毫不妥协，也令罪人无可推诿。最后，光明的样式还能使黑暗也变为光明。十三节说，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这里的显明不是显现的意思，而是被光明更新以致变为光明的意思。保罗又说，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这才是光的完全的能力和意义。真光不仅显出罪恶，更能拯救罪人。真光不只引起敌对，真光更能带来降服。这一点是我们这做光明子女的最大的安慰。我们因此就知道，我们对罪的责备必不会成为罪人得救的拦阻，反而上帝要使用我们的真诚震动罪人的心灵。这一点也是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因此就知道，原来在这场属灵征战中，光明的子女不只是被动的抵挡黑暗的攻击，光明的子女也能够主动的使用光明的兵器，为主赢得那被黑暗掳掠的灵魂，也必享受得胜的荣耀和喜乐。所以我们为此应当欢呼哈利路亚。最后让我以十四节作为本次讲道的结束。这一节有人说是保罗引用的一首赞美诗，也有人说这是保罗自己的话，但无论如何，这一节都是主给我们的使命，就是主让我们向世人发出的呼召。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阿们。好，让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仰望您，求您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效法您，效法天父，也效法基督。求您使我们做一个器皿，里面充满了对神的爱和对恩典的感受，使我们与这爱的源泉有连接，以使我们也有爱能够涌流出来，能够涌流到我们身边的人生命当中。主，我们仰望您，也祈求您使我们深刻意识到我们是光明子女的身份，也使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身份就能够统一起来，使我们无论在人前或者是在人后，无论是里面还是外面，都有神儿女的荣耀的形象。主，我们仰望您，我们也祈求您使我们刚强壮胆，无惧黑暗，且要在黑暗面前为您勇敢地做见证，使黑暗无所遁形，使黑暗不得不面对光明，也巴不得您使用我们能够真的战胜黑暗，能够夺得那被黑暗所掳掠的灵魂。我们仰望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